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Passion Fruits， 我是 Eric，
我是莎莎，
欢迎大家给我们评论、点赞、转发。我们在喜马、小宇宙、汽水还有苹果播客都有我们的频道。
然后今天呢是137，我们今天就做一个 recent update 吧，给大家推荐一些我们最近发现的好餐厅，看的一些剧，说不上是好剧，但是就是分享一下感想，然后包括参加一些活动。OK， 那我们就从餐厅推荐开始吧，从最有用的开始，然后再到咱们俩的闲聊。
我第一个挺想推荐北京在后沙峪这边有一家小的意大利餐厅，这还是当时你推荐给我。
哎，
其实咱们很多年前就知道，但从来没去，我是从来没去过。
对，这个故事呢，就是我妈，就是大家如果听我们播客比较久的话，就是我爸妈是那种特别喜欢去探索北京小的新开的那种外国餐厅的这么一对老年潮人。然后这个餐厅呢，其实就是我妈当年发现的。他们因为他原来上班的时候，办公室离那个地方很近，所以他们就老去。然后就去，因为那个餐厅是一个意大利老板开的，应该他是做了一些 2B 的生意，卖酒啊，卖 cheese 啊，
他应该是做贸易的，
对。然后就顺便开一家餐厅，所以那家餐厅就感觉挣不挣钱也没有太大所谓啊，那种感就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然后我妈呢，每次去就都能见到老板，然后我妈又是一种
销售。
哎，对，我妈就绝对是一个巨好的销售，就身边所有人都跟她去，而且每一顿朋友也去那儿，那堆朋友也去那儿，所以就跟这个老板呢形成了非常好的关系，每次都送她提拉米苏啊，送这个呀，送那个呀，你知道吧？然后这个老年人吃了回扣就一发不可收拾，就一直对。总之这个餐厅其实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了，然后我的印象也很好，就是感觉就是一家很地道的，其实偏意大利北部一点的餐厅。对。然后呢，我一直跟 Eric 说，但是 Eric 你是为什么之前咱们一直都没去过？
我看过菜单，
你就觉得看菜单一般，
菜单很一般啊，
就是它特别杂，对吧？
对，而就是因为就通常哈，我觉得在北京做意大利菜的菜系会分得特别的详细，就好比说做就是中国饭的这些也是，你做川菜的不会再做杭帮菜，对吧？那格拉蒂呢，其实它是整个从中意大利到北意大利它都有。
对
啊，所以这个就是给我敲响了一个很大的警钟，就这个在我心里就属于一个 no no 的一个存在。
对，就不像我们之前，其实好像是第61期吧，我们推荐过一家专门推荐餐厅的，我们推荐了好多一餐，那边一餐就都特别的细分。
对，
就 Bono Boca 呢，就是非常意北的，就它连面和披萨，面可能有一点，披萨都完全没有。
对
啊，就是只做那些冷盘啊，特别有意思。或者就是像 Bottega 这种，
就
是非常南边的，对，拿波利斯那边的。对，但是这家呢看起来就是有点中规中矩意大利餐厅的那么一菜单。
对
啊，看着就很一般
啊，而且它没有什么，就是看上去没有什么特色菜，就让人觉得哎，就那么回事儿
啊。然后这次也是正好赶着我们要去顺义看车的这么一个机会，就是说尝一尝。
对，
怎么样呢？你给大家评价一下吧。
坦白的说，从面和披萨上我不做任何的推荐，就我觉得中规中矩，就是你要不够吃点份面当主食吃没问题。你要说我要想尝一个很有意思的一餐，不好意思，那就不要有这个指望了。但是
我等会儿啊 ，anyways， 我要先说一句，我觉得人家意大利面做的还是正宗的，只是说他没有那么惊艳，没有像 Fiume 啊，没有像 Bottega 啊那么惊艳而已。
对，我觉得 OK 吧，就我相信他用料是好的，但是我没有吃到任何就那种反正。
哎，
让我
说到这儿，你跟那个官舍那家比，你觉得哪个意面好吃
？Sea Pasta
啊，对，就那家也是专门做 pasta， 也是我们最近吃的，但是那家我就觉得很一般。我觉得嘎拉蒂还是比这家意面做的好的。
我觉得它的出品上要比它更完整一些，但是我觉得风味上就那么回事儿。无论它的猪脸肉啊，还是它的意，就是它的奶酪啊，我觉得都不够有特色，就不够给我那种直击灵魂的那种感觉。
OK 啊，但是
他们家牛排是我在北京吃下来我非常非常推荐的牛排。一，他的牛排不是非常的贵，我记得200多块钱一份，然后有菲力，有西冷，有眼肉。我呢是比较谨慎的，我点了一个菲力，当然了，就是我也想看看他们家水平怎么样，所以点个菲力不太好烹饪。但是它是碳烤的， 这个在北京几乎没有，
就很难。
对，一个厨房敢玩炭火，敢玩明火啊、这个事儿是非常厉害的。就你像之前我们推荐过本垒，我为什么很喜欢本垒？本垒玩炭，这太高级了。你说咱玩高温炉，这玩意儿它是稳定出品，我就是标品，我跟麦当劳没区别。
对对对，
说实在的，
我觉得这个你给大家仔细讲一讲，就一般牛排是怎么做的，然后炭烤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对，牛排呢，大多数我们吃的就 Peter Luger's 这种风格，就热盘，然后或者说这种就是铁盘啊牛排，那它就是用高温炉或者用这个铁饼铛啊，是吧？然后去烤制出来，
还有烤箱
啊，
对吧？
有的用烤箱啊，一般都是电烤箱，然后有些稍微高级一点的会用炭炉，先做第一遍的炭烤，然后出来再用高温这个炉做一下加热。
对，
啊、
总之这些炉子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温度。啊，这个东西
对，不光是能看到温度，而且它是可控的。
对，
就是我这个牛排，只要我的这个选品是没问题的，我烤的时候，它这个炉子设定400度，它就走400度。
啊、
但你炭火不是啊？
对对对、所以就是其实大部分的牛排做得好，它其实是一个数学公式。就我这牛排几厘米厚，我用多少温度的去搞，其实只要有一个大厨把这个公式给你列出来，你就是可以做出这道好菜的。但是炭烤的牛排就像爆炒腰花一样，它是非常不可控的。
对。我今儿这个炉子控温能不能，就首先啊，就炉子控温能不能控好，这是一个非常大前提。而且其实比较炭火呢，其实坦白来说它成本会更高，因为它为了让牛排更有风味，通常就是烧炭的时候会往里加果木，这样的话它会有一个更明显的烟熏味啊，或者说一些果香啊，会能带到这个肉的风味里。这个就是一是费时长，二是你不好做测试。你想我要测试10块牛排，我得用多少碳，对吧？然后我还得当天都能吃了这些肉，所以就是它的时长就很长，研发周期就很长。能玩碳的，一般是就是这个餐厅开的时间都特别特别的久啊、哪怕现在做披萨，基本都是天然气炉子。
嗯，
就是我是一个披萨炉，但我里边用天然气去烧。哎、
嗯，
后边我会说另一家用的同就是这种方法，很少你再见着这种就往里边扔柴火棍然后去烧的，太难了。
是的，就是你整个炭是什么形状形态，你的炉子，你的锅，你的整个油，就是它不可控的环节非常的多。
对，什么时候喷水啊什么的，就是很复杂。
对对对、所以它就这个真的就像是真爆炒腰花或者川菜大厨，它是没有一个公式的，就是你就是得凭感觉，说白了。
对，
我感觉今天这个肉哎看样子差不多了，这就只能是通过多年累月的经验才能达成的。不像是普通的牛排店，它如果就是那种炉子烤出来的，其实你只要一个 OK 的厨师，我给你一个公式，你就是能做的差不多的。
说句实话啊、
嗯、
就是这一般这种热盘你只要肉品没问题，给任何一个人你照着他的流程做都不会太差，
嗯，
就这么简单。但炭绝对不是，炭你烤不好就出来，这就是牛排跟炭是一样的。
对的，
特别可怕。
对的对的、所以这家确实是我觉得是有功夫在的。那、可能也是有益于他们的 2B 生意非常的红火，所以他这家店呢就可以去。我当时特别惊讶，我其实到那儿我都有点担心那家店倒闭了，因为这个口罩的问题已经倒闭了很多餐厅。
对，是的
啊，没想到就屹立不倒在那儿啊，然后老板也在里面谈笑风生。
对、
啊、
我看了他就是上牛排的时候，我就知道这家店主营业务绝对不是餐饮，就因为
财大气粗。
对对对，因为它虽然它的牛排品质不能说是上乘，它至少是个中上水平的牛排，就是肉啊，它加工出来我觉得给它提升的就往上拽了拽分，它应该是一个85分左右牛排，是个很优秀，但因为它性价比太高了，它只有200多块钱一份菲力，我没记错200多。那这个你在北京能200-300块钱吃一块菲力是很难的，而且菲力菜量不小。
嗯，是的，
出品又好。
嗯，
你同样价格，你就别说什么 Wolfgang 了，你可能牛排家你都吃不下来。
是的、OK， 那这家推荐完了，我们再把另外一家意大利餐厅也说了吧。
好啊，另一家我就想说的是披萨妈妈。
嗯，
这家呢就有别于这个刚才说嘎拉蒂，那它就非常有特色了啊。它的、我对它的披萨印象一般般，但我对他们家 pasta 印象非常的好啊。我觉得他们家 pasta 是真的用心在做的。
嗯，
然后他们家还有一个点特别打动我，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家庭餐厅。
嗯，
应该我看到了两个应该青少年在店里帮厨，我们去的是个周末啊，是中午，所以我看到了两个青少年在那儿帮厨，一个在前面揉披萨 一个在后边反正传菜还是干嘛的、
这家餐厅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这家餐厅我觉得毁就毁在了它的名字，就它这名字听起来特别特雷特 lame you know 就是特别特别不像是一家好餐厅的名字、特别像那种就连锁随便开一开我开一家披萨。所以这家餐厅其实是 Aaron 跟我 propose 很久，但是我每次你 propose 我其实都这名字反正我就没有特别想去、就听着就不是特别好吃，但是去了以后确实觉得还挺不错的。
他家主打一性价比，有点像安妮那种风格、就是我把所有东西做的没有那么上乘、我的面啊我的酱啊我的出品都不是那种啊九十分一百分的那种，但是他每一个面不能说每一个面，我们吃了三四种面，那三四种面呢我觉得每一个面里都有他自己的特色，他做的包括面的软硬啊，包括他像有一个是海鲜面，他整个海鲜那个底料炒的呀、然后还放了一点点辣，其实他也很就是很靠南的这种风味了已经。有点西西里的我觉得那种感觉要出来了，地中海的感觉要出来了。
是的，我觉得他们整体就是他这家是有手工意面的，我觉得其实做意面如果就做这种意大利餐厅其实只要有做到手工意面，我对他们的意面都是还比较我觉得都还比较 OK， 就起码你愿意花一个人的功夫在那儿发面啊，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
他们家也揉披萨面团，所以对他来说也不是额外的成本，就是他都可以一起做。
对的啊。总之我要不这样吧，我把我们之前推荐过的所有的意大利餐厅也都给大家列在 show notes 里面。这样大家就可以，就是我们这推荐了好多意大利餐厅，
对对，
虽然有些可能我都不知道现在还开不开门了。
我们属于面食爱好者。
对 ，anyways， 我把那个应该是第61期的那个 show notes 我也翻出来，然后包括我们前一阵也推荐过一些餐厅，我把我们所有推荐的餐厅都放在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以自行取悦。
对对对、
啊、
这两家我推荐啊，是因为它的试错成本比较低，所以假设你不喜欢这个风味，你也不会说啊我为此花了好大一笔钱然后觉得无法承受，并没有，就是他们家我觉得从性价比来说就是和它的出品是绝对 OK 的，绝对在北京上海这种地方是绝对够打的。
是的。 OK， 那我们接着下一步下一步我想说一个点，就是大家日出拉面关门了，这个简直就是给我们人生的暴击
啊、我其实有一些他的新的 update， 但是
真的吗、
他们好像在望京开，
要开、但
还
没确认，
还没开，对，还没开。
OK， 反正就是春节前的时候，日出拉面说
12月24号平安夜
啊，对他们说最后一天营业，然后我们俩就在最后一天晚上去吃了日出拉面，然后就觉得我们之后就一直在找其他家的拉面有没有好吃的。反正试了几家吧，红度还凑合，我觉得
还可以。
对、但确实就找不到日出拉面那么好吃的拉面了。
对，很多人不喜欢吃日出拉面，我能理解，是因为它汤头
太浓了，
太稠了，而且是有点那种糊嘴、有点腻的那种感觉。但是就是因为这一点，我觉得它跟别人有了明显的差别。
是的，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点。当然了，这边我们就不提它了，今天不开门。
我们这个再说两家日餐。我们最近吃到的
其实我这好几家日餐
啊，那你
先一家家说吧。第一个就是红度啊、
嗯、
我觉得红度呢他们家做的拉面蛮有特色的，它主要是以拉面为主，不像这个日出拉面，虽然叫拉面哈，我们吃的更多的是那种比较粗一点的面，我是吃的都是粗的蘸面，所以我没怎么吃过它的就是所谓的那种拉面，而红度呢是真正的那种拉面，就比较细的面，然后它那是黑蒜的，我吃的是黑蒜的，它那黑蒜我觉得做的是蛮有特点的，这个东西很少见，一般人也不太能接受，所以这个在中国不常见，就可吃啊，但是到
这评价不是很高啊，
这因为别人没有，就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看口味，如果你特喜欢黑蒜那你肯定喜欢它这种风味，但如果你不喜欢就跟臭豆腐似的，对吧，有人不喜欢那有人喜欢。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从日出拉面关门之后我们试了几家拉面店，就红度还像是自己做出来的拉面，说实话我其他家拉面都说实话都跟方便面我就没有特别大区别。
对，其实还有几家一直在我收藏家里还没供出去啊、这个主要是因为带 Lindsay 呢他不太能吃拉面啊，这个
他能吃乌冬面。
对，主要是这个面太长你得给他搅了，所以不太方便、这只能是我自己偷偷的去试一下。
OK， 那除了拉面呢，
除了拉面呢有一家 寿喜，就不能叫什么，这个小酒馆，
它算是小酒馆，日式小酒馆，
居酒屋吧。
哎，那条街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这个其实我不知道之前有这样的街存在的，哎，就是有一条，它有点像一番街的那种感觉，就一条街全部都是小日本店的那种商铺，
对，
就餐厅，
在九都会。
对，然后那个就是一个地下室，就还挺 sketchy 的感觉，就是你摸来摸去，摸到一个小地下室，有一条小街，可能有十几家餐厅这么多，就沿街啊，十几家餐厅，一个室内的环境，我真没想到北京有这种这么可爱的小地方。
对，然后这个我们去吃的这家叫无茶。
嗯，对，这一溜其实我觉得应该有不少挺好吃的餐厅，但这个无茶呢是在这一条街的最尽头，且它也是这一条街排队排的最凶的。
对，我是提前订的位，他告诉我我们店里没位，我可以让你坐楼道，你坐不坐？
对，那就真楼道，大家就不是那种你们想象挨着店的那种，靠着店，然后那只看着外面，它不是，它是真楼道，就楼道
当间儿，
而且它本来那张桌子是给人抽烟的，可能，然后它就帮我们擦了一下，然后就坐在楼道的正中间啊。
对，他们家有几个东西，我觉得是我很长时间没有吃到那种就提神醒脑那种感觉了。第一个是小竹夹鱼。这个东西其实我很早之前啊吃了一家日料店，我很喜欢吃他们的竹夹鱼，但后来这家倒闭了，呵呵，这个生意不好做啊。那他们家的竹夹鱼呢，给我一种真是提心神脑的感觉，那个鱼新鲜，然后那个竹夹鱼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啊，它就那种特殊的味道，就当然了，这可能是原材料问题，就非常的带劲啊。另外呢是一个半生牛肉。
那个特别好吃，那个受全场人欢迎。
哎，对，这个就不就不多介绍了啊。然后另一个我印象特别深的是炸生蚝。我觉得这个是难得做的，就这炸生蚝其实我吃过跟天妇罗那种似的，一般面衣会挂的比较厚。我觉得他们家的面衣呢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是两头稍微挂的厚一些，就你上筷子的时候它也不会打滑，然后中间呢是薄一点的，所以你一口咬下去是很明显能吃到这个牡蛎的这个 Q 弹，然后包括整个这个牡蛎也比较大，这个质感是很好的。
我觉得我比较有印象是那个红酒小鹅肝儿。那一道菜我觉得还挺有特点的，就是它是做成了一个甜甜的小鹅肝的感觉。
对对对对，但是那价格可吃，但是我对鹅肝，
你对鹅肝就不喜欢？
不，我对鹅肝最高评价还是 The Even 那个鹅肝
啊，因为它做成了冰淇淋的感觉，它把鹅肝变成了你喜欢吃的东西。
不，这口感太神奇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每人喜好了。但总之这家我觉得还挺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的，但是呢，一定要找一个你们很闲的晚上，因为他们家上菜巨慢，
而且老板不愿意上，老板就说你那几道菜就别点了
啊！
我要加菜，
我
别加了，
别加了，
上齐
做不过来呢。对，
你去别家买，然后带过来吃。
对，然后他们家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他们的菜单上面就会写说他们的菜其实很便宜，他们的所有菜都是58块钱，
都很便宜，
还是多少钱？对，反正就是统一售价。然后呢，他们就必须每人要点一个饮品，因为他们是只能通过饮品来赚钱，他们那个吃的都不赚钱。
对，我很喜欢他这种模式。
是的啊，总之这是一家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但是一定要找一个闲一点的晚上，等他慢慢上菜。
对，我们吃了差不多2小时才勉强把我们第一次点的菜单吃齐。
真的啊。然后再下一家我觉得是我和 Eric 去吃的冰寿司。
这么早就把我大招放出来了
啊。我觉得这一定要放在前面，这个是我觉得本场最推荐大家去吃的一家餐厅。
对
啊。
其实冰寿司呢，说实话从口味上啊就非常非常平啊，可能你单纯给他寿司打分就是50-60分那种，将将及格，能吃。
But
但是一它价格太便宜了，就便宜令人发指，两个三文鱼手握10块钱。然后稍微好一点的鱼腩手握15或者20两个，就它的价格低到就我可以进去敞开了吃，然后我根本不用看账单，然后最后我结账时候我一个人都吃不到200。
你肯定吃不到200，确实是，这个也是我昨天跟大家一起团建，跟我们公司团建，我给大家疯狂安利的一家餐厅，因为我觉得这家餐厅呢，就是一性价比非常高，二特别的有特点。
对
啊，就它不光是这个价格非常好，而且它是那种 它算是回转寿司的一个新模式，对吧？
对，其实这里边我之所以想去他们家，我开始对它商业模式更感兴趣，因为回转寿司这东西我很小就知道了，而且这个东西其实是二战之后日本兴起的，因为它是战败国，然后经济崩溃了，然后当时大家手上都没钱，回转寿司呢可以以更廉价的价格让大家吃到这些产品，所以那时候就一下在日本刮起了这个这样的风，这个风呢就顺道也吹到了国内，吹到了国外，但是回转寿司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食品保鲜，就我放上去的寿司能不能尽快被人拿掉，如果它两个小时还在上面，它品相肯定很差，那其实大家就不会再去捡这一盘了。另一点就是有没有人故意搞破坏，比如说我把这盘拿下来往上吐点东西或者吐口唾沫，然后再给它放回去、
okay、
对吧，我食品安全其实它是有很大疑虑的，那这一点上一直回转寿司是没有得到解决的。其实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单独去搜啊，就是有专门我忘了是谁讲过回转寿司的这么一个，
在什么渠道搜、
播客你直接搜、
okay、
回转寿司应该就有这一篇专门讲这个，我觉得 那他们讲的非常好，整个把这个回转寿司怎么来的，然后中间的过程，比如说回转寿司的传送带最快能到多少，这个寿司不会飞出去，
哎，这是什么样的博客，我都翻白眼了。
哎，这我觉得他讲得特别好，就是整个
太直男了，
整个怎么去、
这个、
去研发这个过程，因为回转寿司省的什么是服务员，就厨师不用再去递寿司了，我厨师只要做，我把每个人的效率都提到最高，然后我的这个服务员只用结账就可以，数盘子就可以，对吧？
对，
那宾寿司呢？它是每一个桌前面有个 iPad，
它算是一个新的回转寿司模式。
你点完寿司之后，他靠传送带把这寿司送到你面前，你就可以直接拿了。所以你点一个，他做一个。一，所有寿司都现做的；二，不会有别人碰。所以他，然后你还有一个新奇的体验啊。
是的。
通过这种方式，然后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对，反正那套系大家去感受一下。我觉得那套传送带系统应该非常的贵
啊，
这是那家店最大的一个投资啊，我觉得。
对对对，他这套 SaaS 系统，我估计得大几百万。
是，就他整个 iPad 点单到后台，估计你给每一个厨师的每个那个，可能像喜茶一样，每个人有一个那种摊位，对吧？谁做，然后怎么放在哪儿，怎么传送到哪儿，就这一套系统，我觉得应该还挺有趣的。
对，而且你像他就是非常固定，就是他只能横着排，因为他一个传送带要照顾两边的客人。那他在后厨肯定也是有四个台子，那每一个台子的寿司不是那个厨师点这个做好了之后要点一下，然后送到哪个桌，这个系统再送到那个前面那个 iPad 上，它叮叮叮在一响，然后每一桌前面还有一摄像头，对吧？他会盯着有没有人就拿错或者说误拿。
我突然觉得这特别像咱们当时玩那个游戏叫什么来着？
不是双人成行，叫什么什么什么厨房？
分手厨房。
分手厨房。
哎，就这种感觉有没有？就是
你
一定得放对传送带，要不我下一道菜都做不出来那种感觉。
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本场最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下的。但他们家的问题呢，也是周末排队排巨长。
对，如果你有条件，你可以在周中，比如说。说中午基本不太排队，晚上的话你稍早点去5点、5点半、6点这种都还可以，可能你排5分钟、10分钟就能进去，
对，
所以是可控的。但你到周末，我们有一次11点去的，就是再拿号就基本1点见，就
是
根本吃不上。
是对啊，然后他们是在蓝色港湾，
对，
所以
我特别推荐，如果你跟一个不熟的这个朋友或者不是，就是你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去，俩人尴尬的时候可以点餐，因为他一次只能点5个菜。
对，就得一直点菜。
对，所以你一旦俩人没话说，就点点菜，研究一下菜单，玩玩 iPad， 就可以把这时间混过去，这个特别好。
那倒也是。OK， 宾寿司你还有什么吗？
宾寿司没别的了，就整体其实从口味上来说啊，
okay，
就大家不要对它有太高预期，但
我觉得就 OK 啦。
对于这个价格，绝对没毛病。
是的。然后你是不是还偷偷背着我去吃了一家寿司？
对，这家寿司也是我就是在收藏家里躺了很长时间的。本来之前我说这个我想在我过生日那天去，哎，人还没地儿，还根本不给我。就这两家的这个态度啊，就是我找的一个是无茶，一个是这叫。木村健鱼啊，他也是在亮马桥这一边，也是一个地下室，都是老板拽拽的，就不能叫拽拽的吧，就当然他可能不愁生意，就是我问他能不能定，他说我今天的鱼不够，你今儿别来了，明儿再说吧。
对，我觉得他不是拽，他就是本着我好好做事儿的态度。
对，我能理解。然后他们家呢，主打的也是性价比，现在这个经济下行啊，主要以吃性价比为主。他们家寿司。传说是一个从新西兰 生活的一个日本厨师，然后回中国开的这么一家，
我都被绕晕了。
对，他是个日本人，然后在新西兰开寿司店，开了很长时间，
哦 okay、
然后刚刚回国，应该开了一年不到这家店。那他主要就是做板前的这种手握，
嗯，
他的手握也是令人发指的便宜，那三文鱼云南手握可能十五块钱还是二十块钱一个，12。差不多吧，反正就这种，你基本最贵的25到30一个手握，你对于板前来说啊，这个板前就是说就是厨师握完直接就恨不得塞你嘴里那种啊，就是就这种
就有点像欧玛
卡塞
是吧，
欧玛萨卡的差不多吧就跟这个都就是形式非常像。那他用的选的鱼啊包括米啊能吃出一些他的做工来，但是绝对不是上乘的，跟这种人均500块钱的来比啊，这是比不了的，就那个出品绝对比他是碾压他的。但是你鉴于他就20-30块钱一个手握，就没毛病，就挑不出理来，
嗯，
真的是让你吃你就服服帖帖的。
我觉得确实是，就是一个是经济下行，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大家日常生活中你去吃寿司也想吃一个手握的寿司，我真的没有必要去吃那么贵的，对吧？
对，
就是我更多的意思是咱们普通人鉴别不出来那么贵的和便宜的到底区别在哪，或者就他们之间的那个差别对于咱们心中的那个价格的差别其实是不对等的，你懂吗？
其实是这样，我觉得吃那种套餐最烦的就在于它的流程，我很不喜欢它的一些流，比如里边有些鱼我不爱吃，但它为了怎么说的创作，或者是给你表演，或者说它有一个这个为了调动你味蕾，无论怎么样，那它一定要把这些插在里边。那些我不爱吃的，我作为单点的时候我可以不点呀，
对，
我就爱吃三文鱼，咱10个三文鱼。
咱不说套餐和你的 preference 和你的喜好，我就是说，对于大众的人群来说，一个假设啊，200块钱两罐的三文鱼手握和一个20块钱，它的差别，我觉得很多人是，比如说我能吃出来一些细微的差别，好像是200块钱的更好。你非要我说，我好像觉得200块钱更好，但这个差别，我口感的差别，我的整个感官的差别，绝对没有这个差价这么多。
嗯，
你懂吧？我觉得这个是大部分人的感受啊，除非就是我觉得，其实好的食物它就应该给好的美食家。就是他要给欣赏，
对，你时刻要能品鉴出它的这种细微的差别，
否则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个食物这个食材来说它也是浪费的。
对，我本身来说啊，我对食材上并没有那么的在意，就是说你哎我非要什么从哪儿捞的什么什么野生什么鱼，我对这事毫不在意。那我更看重它的比如说米饭制作过程好不好啊，它这个醋和这个米饭的湿度啊，包括手握的紧不紧呢，我可能对这个，而包括它的这个山葵用的鲜的呀还是就是凑合事儿，对吧，咱就拿那个粉啊，那这个我是比较介意的。包括酱油用的好不好啊，这些我觉得这种差距是我这个老百姓我能哎吃出来我能体会出来的。但你说你非给我整什么特名贵的这种东西，我真不懂。
我明白了，就是呢你呢就适合吃这个木村什么叫
这个木村健鱼，
你适合吃木村健鱼，因为它有细节。我呢就适合吃冰寿司，我连你那些细节我都吃不出来。
哎，我对，但坦白的说，你让我选，我可能会去吃冰寿司啊，因为那吃的更过瘾就是你可以撒开了膀子吃，然后它都是一人一隔间嘛，你也就是别人看不着你干嘛，你也不
你想干嘛？
你说我拿着寿司，我怎么蘸着酱油，或者我怎么弄那个山葵，无所谓，人没人在乎。但你这毕竟板前吃还是有些压力的
你还得给厨师聊聊天对吧？哎，夸一句之类的。OK， 行，餐厅的话还有一家粤菜叫阿成，
他叫阿成市井潮汕菜，这也是一家连锁啊，有很多店。他们家呢，我是就是很早的时候听说过，但偶然间呢，有一次夜里饿了，点了个炒粉，
哦，巨好吃，
那个炒粉，
灵魂炒粉，
对，那个炒粉是我很多年没有吃的那种，就感觉像回到广州街头的那种，他送来一个外卖，还带着一种锅气的感觉，这是很难得的
而且完全不咸，然后但又特别好吃。
对，我吃过很多家，像炒牛河，一要不然锅气不足，油特别的大，就吃的让你吃一半就那种就难受，就感觉那个肠子挂得慌 啊，那要不然呢就特别咸，就可能它酱油或者它就撒盐或者撒味精了，然后让你吃特别的
重口，
对，特你吃完会叫水。那这个阿成的这个炒粉粒粒分明，然后油呢也是那种可控的状态，然后它呢整个把味道都炒到那个粉里，那个粉的状态是又干又油，你就无法形容，就是它每一根都是分开的，但是它又你能一起给它拿起来，
噔噔噔噔噔噔。
这啥呀？
中华小当家呀！
嗨，没看过。
真的，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很有共鸣，就是他确实炒粉做的很好吃。
对，然后他家别的呢，我点过一次烧鹅，我觉得烧鹅中规中矩吧，啊，不能说特别的灵魂，
嗯，
但是其他菜我还没试过。
嗯，
这两个反正我觉得可吃，炒粉，
炒粉，我们自从点了那一次，我们
点
了
好几
次，对对对，啊，他们家炒粉确实很不错
啊。还有另一家餐厅啊，
嗯，
这个是很小的，叫牛街子顺轩，
嗯
啊，他家呢其实是一个应该回民菜啊，
嗯，
但是我只点他们家一个东西，叫京东肉饼，
嗯，
就我在北京苦苦寻找了很多年好吃的京东肉饼，我没有吃了一家让我能够回购的。
我跟你说，这个阿成和这个肉饼，就是我们家如果 Eric 一个人在家，我晚上回家发现，哎，你接着点外卖，又点了这个，就是一人食必点的两个外卖。
哎，我告诉你，就是这个肉饼是我可能点了得有十几家京东肉饼，无论是什么大餐厅的小作坊的我都点过，只有他们家的出品让我觉得是我能够，我可能现在回购了二次了
啊，巨多，
啊，我每周必点一次啊，然后这个肉饼呢要配什么呢？一配上我们家上回人家给山西拿来那个醋，
我打的，
哎，那就是你打那醋，对，
嗯，
一定要用山西的醋啊，一定它一定要够酸。如果你拿什么镇江香醋，不行，不好意思，这不匹配，绝对不行。那你那点醋就把这肉饼给毁了。一定要用山西的醋，一定要拿上好的蒜啊，一定要配上。这一份肉饼其实分量不小，你一人可能吃不完，我
肯定吃完。我
吃完呢，稍微有一点点不够。
嗯，
啊，他家还有门钉肉饼，我那个不是很推荐啊。门钉肉饼我个人不是很能接受，是因为有点腻，里边那肉丸有点大，一般一个人吃半个门钉肉饼我觉得就有点顶了。我觉得也没有那么有特色，但他家那个京东肉饼，一是面，他哎呦说的我都流口水了，他家面够韧够薄，里边这个馅儿呢这个味道是绝，就是又特别的正，不是那种就是什么牛肉味特冲啊，或者说我拿那个大那个葱味特重啊，没有，很平衡，然后也不咸啊，它的肉味够但又不咸，然后它的饼和肉的比例是特别好的。你有些那种特别无良的商家，那里边那肉饼跟纸一样薄哈，啊，然后咱那面跟书一样厚，你就吃得很失衡，或者反过来，对吧？你吃门钉肉饼，肉太厚了，面特薄了，你吃又腻，但他家那个平衡恰到好处，配上那个山西那种特酸的醋啊，再配上那个蒜，哎呦，
我觉得你没看过中华小当家简直太可惜了。就那个中华小当家，就是先是刚才那个噔噔噔就先来一个音乐，然后就是吃完了之后人的那个脑子里就仙女蹦出来了，此时还要配上刚才你说就是评委来描述，这就是天堂的感觉，这个肉和面的比例完美，
哎，我告诉你，
再配上山西的陈醋，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感觉特别像，
哎，我告诉你，就你吃的那个肉饼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个牛跟那个面它产生了，
哎，你赶紧去开一下中华小当家，你就能发挥的更好了，我跟你说，
好，我努力啊。这家肉饼是我吃到现在反正我觉得最好的一个，
对，我其实没怎么吃过肉饼，但是我老看Eric 点，就我本身对肉饼这个品类我就不是很喜欢，我小时候就家里没怎么吃过，包括肉龙我都是跟你在一起之后
我
才吃，我
的妈呀，北京人，
哦，
没吃过肉，
对对对，
没吃过肉，
我没吃过，
哦，
所以我跟你在一起之后我就觉得，哎，肉龙这东西好像挺好吃，然后肉饼呢我看你点了20次了我其实都没吃过，直到唯一有一次好像咱们俩晚上做饭没做够你点了一肉饼，
啊，
我就说我再吃一口，我就真的很好吃，
对，因为大多数北京人吃肉饼就是自己家做，或者说楼下哪个熟食店我买，就是那一个口味，但是这两年一就是经济不好，然后再一个就现在这个店铺越来越贵，所以这种小作坊几乎没有了，
嗯，
而且就食品安全嘛，大家也会考量越来越重，那基本上好吃的肉饼就已经 就没了。再加上像一般做肉饼的老人做嘛，现在对我这年龄老人，你要不是不在了，要不然就都快肯定
做不动肉饼。
对，而且就他的味觉已经变了，就他已经做不出那种好吃的肉饼了。
嗯，
基本上就我可能有十年没吃过肉饼了。
总之，我觉得牛街的出品大家是可以相信的。
对，反正我去他们家店里自提过一次。全是穆斯林啊，不，哎，不能叫穆斯林，叫回民，
回
对对
对,
对，回民，全是回民。然后看我也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我就觉得这家店行，
嗯、
可吃。
对的、
嗯、
，OK， 餐厅就差不多这些吧，我们都说了好多了，是不是？
说了35分钟餐厅。
OK， 行，那我们就聊一聊最近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最近呢，我在这个我在清明节之前巨忙，就是忙到每天除了跟宰相处的时间，就是在上班，就是在。加班和上班，就是白天上班晚上加班，然后就睡觉，特别特别忙。然后我就想说清明节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大家都知道我的一个休息方式呢，就是看一些比较我要用文明词汇，比较不用
傻屌的剧。
我刚刚想说我用文明词汇、嗯、
傻屌不文明吗？
肯定不文明。
沙漠之鹰啊，沙雕
啊，就是对、嗯、那就是沙漠之鹰的剧啊。然后我一般这种沙漠之鹰的剧，我就会在小红书上搜，就是或者就是随便翻一翻，看最近在就是什么爱奇艺、腾讯这些，你就拍的这种剧嘛，对吧？然后最近我就看到了这个赵丽颖演的一个叫《雨凤行》，哎，特别搞，反正也是我看的时候就跟 Harry 在吐槽，就反正很搞笑。
不是，你这人特别奇怪，就是你每次看一个这种沙漠之鹰的剧吧，然后你一边看一边乐，然后一边还老叫我跟你一块看，
哎，
然后过不了多会儿自己就进入失恋的状态。
没有，我只有一个剧进入过失恋的状态。
就那个就是叫什么来着呢
？Anyways， 我的这个点不是说这个剧啊，就是我就突然感觉到，就这剧 不怎么好看，大家可以不用看，就确实很沙漠之鹰，我觉得。但是呢，我就突然回想到，好像自从《甄嬛传》以后，感觉这些比较流行的剧都变成了女主角，而且呢，它变化的越来越
强烈。
对、
嗯、
就是我就细数了一下，我其实看过的也不是很多，可能比较经典的像是《甄嬛传》啊，像是还有赵丽颖演另外一个那个剧叫《知否》嘛，就是剧长70多集的那种。最开始还是说一个就是在一个正常故事背景下，只是我们追随着这个女主角的生命轨迹，看到她的整个成长，可能就比较像，我不知道，俄狄浦斯王子哈姆雷特啊，就这种，你懂吧？就是他是一个主角，然后但这个主角呢，他是会慢慢随着他的这个生命成长的。只是说我们原来可能男主角比较多，现在都变成了女主角。但是呢，到了这个我最近看的这个《雨凤行》，我觉得他就整个，就他有点儿，我觉得稍微有点过。你也不能说过，因为我没看过小说，人家都是小说改编的，应该就他变成了，就这个女主，她当然也是一个女主，但这个女主她已经。overpower， 他已经比这个剧里所有的男人都要强悍，
嗯，
而且他强悍是，在他强悍的角度是在武力上，你懂吧？就是他打架第一名，
啊、
就是他是将军， 啊，就让我觉得就有点奇怪，就是你非要把这个，就是你非要把这个女的，哎，也不能这么说吧，我也反正就是给我一种有点硬凹的感觉、就包括其实我在这个我就回想我在春节的时候失恋的那部剧叫《长相思》嘛，然后那部剧其实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女主，然后身边有三个男主都喜欢她，哎，三个还是四个，反正就有一圈人都喜欢她，哎，我一想，我刚才就在想说，这不就是金庸吗？这不金庸的所有剧都是这个样子吗？就是我是张无忌，我张无忌身边所有女生都喜欢我。然后我一会儿跟这个好一好，一会儿跟那个好一好，他其实就是男女对调了
啊
啊，你懂吧？就是我觉得
没深度，你的意思是
不是？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女，就是这个女性主义的觉醒，我能看到他一步一步女性主义的觉醒在剧中展现啊。就一开始只是说我们把一个正常的主人公变成了一个女性的角色，
嗯
啊，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女性的角色变成了。就总之我觉得前两种是比较像的，你懂吧？就是他只是把原来的那个男的主人公变成了一个女的， 只是男女对调了而已、
嗯、
但是我现在今天在看的这个雨凤行它就有点调得过头了
啊
啊
嗯，对，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早就发生了哈，就我从一个动画片上就能够说出来。我不知道多少人看过《玩具总动员》啊，《Toy Story》，我觉得这个是反正伴随着我整个童年一直到成年吧，我觉得都在看了无数遍的一个动画片电影。从一的时候，大家你这说到《玩具总动员》，你第一个想到人物是谁？
胡迪。
胡迪对吧？然后还有 Buzz 对吧？
嗯，
巴斯光年。那但是你如果你要看过一二三四的话，你看到第四部里边，整个的 Buzz 出场时间可能15%-20%到头了。然后胡迪的戏份其实也减了，就是很多。里边从第一部出现的牧羊女，整个形象都变了。第三部里边牧羊女都没出现，整个第三部、
嗯、
我没记错，牧羊女从头到尾都没出现。第四部里他突然又回归之后整个形象大改。原来你如果看一的时候就知道牧羊女跟狐狸一直都是眉来眼去的，属于一对情人那种关系，然后戴着一个那个帽子，然后穿着大纱裙，拿着拐杖，带着三只羊嘛，就他的就是形象刻画是特别文弱的，然后有什么问题他就找狐狸，他狐狸是个警长，然后帮他处理。然后到了第三部的时候，他头上那个头巾不见了，然后袖子挽起来了，然后就是整个的这个形象，
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形象出现了
啊！他一直在拯救着乌迪，嗯，就整个的这个角色就转过来了。然后他一直在就是给乌迪一些新的指引啊，一些新的就是他的感悟啊。然后也不能说教唆吧，反正就是让乌迪最终呢选择。乌迪一直是一个特别就是服务于孩子型的一个玩具，牧羊女呢是在第二部之后她就属于被遗弃的玩具了，她就是在这个野场子里自己生活了。那她一直就让乌迪放弃这样的生活，然后跟她就是让她尝试一点新的东西嘛。那乌迪跟 Buzz 这对组合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都非常紧密的，然后到第四部最后的时候，她乌迪居然跟她分开了。就想这个女这个她的这 Bow 就是这牧羊女对她整个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其实在这一部里边，我觉得她也是把整个女性的这个树立，就我个人觉得啊是挺自然的，而我的观感是很好的。
对，比零零七自然多
了。哎，那零零七真的毁了一个 IP、嗯、
那倒也没有，不能这么说。
不是啊，就是你零零七就本身大家想到零零七就这么几十年的一个文化，
那不一定。那你之前几十年，你之后几十年呢？
对，
对，
那你可以重新树立嘛、
嗯，
就是你不要在现有 IP 上做这种东西、
嗯，
你可以不演，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嗯
啊，
而且
对我接着说，
嗯，
但是呢，这还是皮克斯来做的。皮克斯呢，向来做动画都是非常一流的。那接下来第五部传说要回归是迪士尼做，基本就GG了。
真的吗？
啊，第五部是迪士尼。
不，为什么迪士尼做就GG了？
迪士尼净瞎搞，迪士尼出的动画就是这两年就巨差
啊！我刚想说迪士尼，我就说咱们还得看迪士尼，因为迪士尼就我觉得他们特别怎么说呢？就撞大运吧，可能也是把格林童话的这些公主们都收了，所以我就很自然，我现在每一部都是公主。没办法，小美人鱼就是这么写的，你说是不是？白雪公主就是这么写的，她就是一个女主人公，她就是一公主，我改都不用改。
对，这种我就没问题。但是如果让迪士尼来改《玩具总动员》，我不敢想她会改成什么样。我对这个其实是持有非常大的，就其实我觉得第四部已经非常非常完美了，就在我心里是四部里边我觉得他拔的地位是最高的，然后看的是让我都那种就是情绪上有些难受的一个剧了、嗯、
对。然后这个就是让我又想回来，这个电视剧和动画片都这样了，那男生们都在看什么呢？因为这个明显就是给女性观众的，你不可能去看一个女的被三个男的喜欢，然后
男的在加班啊，就你男性你不挣钱不加班，你在社会有什么意义吗？
哥，我这是给你一个转场、
哦、
你该说你看的剧了。
这样啊、哦、没
你不是要说你看的剧吗、
哦、对对，男的都在看三大队呀、啊、
对对 对 Eric 最近沉迷了，我就有一种他就是我春节沉迷于电视剧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跟他说一句话，我说 Eric 什么明天我们吃什么，然后就是两分钟得不到回复，然后贵友说啊你刚才说什么。
对，我好久好久没有看到一个剧让我如此痴迷了，上一个可能 应该是那个哎叫什么来着，
狂飙、
啊、狂飙狂飙，对，彪哥，对，狂飙。上一个看的让我就是废寝忘食的是狂飙，当时我记得我有好几天没睡觉，就是每天就是起来就在看，然后看完就睡觉，每天看完可能三四点钟
起来。主要那时候还没娃呢。
啊，对对对，那时候没娃，然后正好春节期间，然后我是补的嘛，所以没什么事儿干，天天就看。然后这次真的是就每天只要娃睡了我就在看剧。
啊、
这个、
对，白天睡了也在看，晚上睡了也在看。
我这那两天真的累死我了。我看的是电视剧版。啊，我先看电视剧版后看电影版。我也看了一些网上的一些评论，大家都觉得电视剧版特别的冗长，其实我觉得完全不是，我更喜欢电视剧版，我觉得它每一个人物塑造的非常的立体，就无论说尤其是坏人啊，很多人说哎，这个电视剧版就应该改成那个叫王大勇犯事那人，就是什么王大勇传是吧，这怎么一个人能够逃十好几年让人抓不着，然后在外面一直作恶，我觉得就是你看到他，而且一上来还演了三集，他怎么不容易，他家里什么情况，对吧？就很穷嘛，那为什么要钱，对吧？想抢钱，就他把一个坏人的这个刻画的很饱满，然后包括他里边怎么谨慎啊，然后做很多事情，他的考量的方式，我觉得这是对的。
嗯，
就没有一个坏人就是啊，我就天生就是坏蛋，
是是是，
或者我就很片不没有这么片面的人，我不是一个人哦，就都是一个阳光形象，像 Superman 一样，没有这种人。现实生活中它就是灰色的啊，可能我黑色多一些，我白色多一些，对吧？那我觉得它的每一个人物刻画都比较完善，
嗯
啊，包括这个就是这个主人公啊，秦昊演的，那他这个被狱就是怎么说呢，也不能叫被冤枉嘛，他也做错事了，反正被判入狱啊，直到又出来，这个经历了这一过程，我觉得他演得非常好，他用了几集时间去刻画这个人是怎么出来之后是一个废柴，然后怎么就是不跟社会接轨，然后慢慢的重新步入生活，然后又重拾信心要去抓这个坏人，整个一个过程，包括这个警局跟他的这个关系，因为他不是警察了嘛，你老掺和人家事儿，人家也烦啊，你这要真最后让你抓了，人家警察局怎么交代呀，对吧？那显得他们就是个废物，十年还不如一个这个刑满释放的人，这个能力强呢，这不是打脸吗？对吧？那我觉得他整个这一块的这个纠葛啊，包括他情感，还有一条情感路线，他跟他孩子的关系，然后包括哎这一块，我觉得有待商榷啊。无论是他跟他孩子，还是跟那个就是他那个当时被他弄死的那个人王二勇有一孩子。然后他后来把那孩子拿过来养，就我觉得这个
稍微
有些牵强。
Okay, 对，他其实这都是他整个人物塑造的一部分嘛。那其实电视剧他就是有更多的时间去做人物塑造，但是电影他没有，他就只能更精简。
对，电影我觉得有点不尊重这个罪犯和不尊重这个警察，就是他们不是两个小时就能把这十年东西给演出来的，那种心酸，那种就是磨就折磨，不是你用十分钟的语言镜头语言就可以表述出来的，你可能需要三个小时，你可能需要就让观众也受折磨，那时候就哦，这怎么这样，我看不下去，就是因为你这段看不下去，后边有这个成功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哦，成功原来是这么的甜蜜，这么的喜悦，对吧？那要不然就那不就成爽文了吗？
嗯，我了解了。对，其实但咱们当时那个扫黑也是有这个电视剧版和电影版的，我觉得当时我也有这种感受，确实是这样的。嗯，就是他会就是有更多的时间，但是我觉得也是因为近几年整个国产电视剧拍的越来越好了。
对对对、
嗯、
确实我觉得拍的就包括像之前说那狂飙这种，就他整个人物刻画太饱满了，就是你觉得他是坏人你甚至到最后，
但是你是亲眼看着他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对对对对、
嗯、
对，你就是你更感同身受，就你知道他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对吧？
嗯、
但当然了，最终他作恶了，他还是要被这个去要被制裁嘛。
嗯，是的，对，所以这是我们最近看的电视剧，嗯
哼，
没有别的了哈。然后我前一阵还去参加了一个展会，也让我挺有感想的。就其实我很少。算是比较少去参加这种美妆的展会，但上一次呢，我是因为帮这个我的合伙人去领一个奖，因为他做 KOL， 然后就做最佳主理人奖，但是我合伙人刚生完孩子，所以呢，我就帮他去领了这个奖。我就觉得我每次到这，我为什么不爱去美妆展会？就是我每次到了这种美妆展会，我都会觉得我跟他们特别的不一样。 就我不知道我在哪，我在做什么，我在干什么。就因为说实话，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做美妆的人。
嗯，
就是可能咱们身边做美妆的，你觉得他会做美妆，就要不他就特懂护肤，对吧？要不他就是肯定是出门会带一箱护肤品的那种。就像马上要跟咱们去法国的咱们那个朋友，他当时就说说你们真的不带托运箱子吗？我说不带啊，我说我们两个其实去德国放一个箱子都能放下，再背一大包。
嗯
啊，他说他光护肤品和化妆品加什么吹头发的加头发的就得放半箱啊，我就觉得特别的夸张。就所以就我觉得我就完全不是一个美妆这个行业的人。当然了，我就跟我合伙人在聊天聊这个事儿，他说那你觉得你是一个母婴博主吗？我说我也不是，就如果你把我丢在一个母婴博主的行业会上，我肯定也觉得我跟他们非常的不是一挂的。
嗯
啊，然后他就说，包括我那天也在想说，哎，那我应该跟谁是一挂的呢？我想来想去，我觉得我自己最终的归宿就是做一条花短裤。有没有觉得这很适合我？就卖花短裤，就是大家都如果看过我发的，无论是微博还是小红书，就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穿花裤子的人，
嗯
啊，所以就也不能，就因为我觉得我做护肤，我虽然在这个行业，但是其实我们最开始想做的可能是整个健康生活方式的事情，所以你让我真的跟这帮护肤的人，他们可能在卷的是什么高精尖的科技呀、啊？什么成分有多多多厉害呀、啊？但是你其实你在这个行业久了，你就会觉得他们其实很多都是在吹卖点，你懂吧？就是
嗨，不都这样吗？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我跟他们好像很不是一把啊。然后呢，我就觉得在母婴博主这个圈真的是非常的混乱。就我最近还听说，你知道吗？有人租小孩当母婴博主。搞笑吗？就因为母婴博主的他商业化做特别好
啊，
所以
挣钱嘛，
对对对对，就有人为了挣钱，就你可能比如说你做美妆的博主，你可能做到很大都接不到多少广告，但是你母婴你可能几千个粉丝你就能接广告
啊，
然后他们就有人说，如果这个博主可能你看他突然说生二胎了，就可能是第一个孩子合同到期了，换了一个孩子的合同，所以才会生二胎了。
啊，
我觉得就很夸张，这个行业。
这怎么那么像新能源呢？很最开始很多新能源是没有造车资格的，他就是借别人厂的，就借机下单。直到近几就比如说点个名未来啊，他原来就是一直用江淮的厂子，然后直到近一年两年才拿到了整个的这个资质啊。
嗯，是的，这个 Eric 还想专门出一期吐槽新能源汽车呢。
哎呀，我都怕被喷死。
你要别出一期了，你要不就在这一期的最后末尾稍微喷一下，可能大家听不到这儿就过去了。
哎，对
不对？
法务不要来找我啊。对，其实我一直对这个新能源这个东西是有比较大的介意的。一方面是，尤其是部分国产新能源啊，我主要是部分啊，部分国产新能源，
不包括你哦。
对，我觉得新能源确实是大家想，中国很多企业家想弯道超车，一方面是因为燃油车确实跟不上欧洲和美国的步伐，那人家研发进度就是早你三五十年，人家踩过的坑比你开的厂子都多。
是啊，是啊，就是中国的当时的社会还没有到飞速发展的时刻嘛，
就甭飞速发展，直到今天啊，就中国的这个汽车也不是人均都开过啊，大部分人都没开过车，
对，
就一二线城市都一样，
嗯，
所以而且大家可能刚开第一辆车，对车什么好什么坏，需要什么，完全是没有任何概念的，然后就出现新能源，最后就是沙发、电视、洗衣机啊，对吧？不是，冰箱、彩电啊，这沙发都搁在这个车里。就这一个车，我为什么需要它？又能看电视，又能有冰箱？我觉得它的需求就非常的畸形。
嗯，
就什么情况下我需要在车里又看电视又用冰箱的长途？那中国是一个也不是一个就长途需求那么高那么旺盛的。
哎，我是觉得你的思想被固化了，你的思想被西方世界洗脑了，就是你的思想是固化在传统车企上的。其实为什么新能源会创新呢？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没怎么用过车，我们很多人这就是我开的第一辆车，所以我才能有创新的东西在里面，并不一定是大家不需要啊。只是你从来之前没有做过， 我们你以为大家不需要，有没有这个可能？
我就是我不知道它的使用场景是什么，大多数中国的汽车使用场景是两个人，甚至70%-80%是一个人，对吧？我载客没有那么多，那我周末带着一家人出去，大部分有车的还都是在城市，或者说这个就是稍微城市密集一些地方，我可能是去吃饭的，我为什么要在路上有一冰箱然后来放这个东西？就冰箱这个使用场景，它是在长途的时候没问题，我觉得冰箱特别好，我觉得特别特别棒。但是为什么我要在城市里80%-90%用不到冰箱的时候，我要为这个冰箱去买单？我为什么要把这成本提高？
嗯，对，就是我是觉得是有使用场景啊，比如说你看咱们每次去飞盘的时候都会希望有人带了一个小冰桶啊，就无论你是冰一冰腿啊还是你有这个水，就是我觉得他之前没有并不代表他是不被需要的，只是因为之前的车企他觉得这个是不被需要，他是觉得车是一个刚需，他就只用开就 OK 了。但是这个东西不一定不被需要，就当然我觉得咱们俩说的都有对的，就这个，这是未知的，就是它到底被不被需要是不知道的，我必须放到市场上来测试，我才知道它是不是被需要的。可能这个东西就像，比如说，就拿我比较了解的美妆来说啊，美妆底妆类原来就有一个粉底，然后粉底太卷了怎么办？我出了一个 BB 霜。啊，对吧，就其实跟粉底是一个玩意儿，然后我又出了一个 CC 霜，我又出了一个隔离霜，就我出了很多很类似的东西，但是有的就死了， CC 霜就死了， BB 霜就活了，对吧？就是你都是要放上来，是骡子是马你都得放出来溜一溜，你才知道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用的啊。就我觉得不能，就是创新是不能被抹杀的啊。但是呢，我其实很同意你的一点，就是我觉得新能源是在内卷，但内卷也没办法，投资人推着你往前走，而且这条路不光是投资人，国家推着你往前走，
就是主要是你卷的，我觉得卷的方向有点问题啊。现在就非常就明确的卷，一个就是这个沙发彩电，这个电视啊，不是沙发彩电冰箱啊，另一个呢就是这个动力啊，就我有600匹，你有500匹，就是一老百姓我要500匹600匹动力干啥啊？咱天天咱拉什么货？咱需要那么大的动力？啊，就好比说咱今儿吃肉，咱5斤牛肉来，这需要吗？我可能只需要250克，就是你完全可以把这部分钱省下来去提高其他的品质。当然我能理解他们这么做，他们做过非常深刻的调研，可能
中国人就是喜欢大马力的车，
中国可能就喜欢吹啊，就喜欢这个车吹的特别快，对吧？我不一定要开那么快，但它必须得有这个动力储备。而另一点，就可能大家喜欢的就是内饰这些豪华感，或者说大家并不知道一个车真正我开它会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我长时间拥有一个车我要就品鉴它什么地方啊，我觉得可能大多数人不在意或者不需要啊，那就导致车企往这个方向去卷。那但是你不做就像有鸡像有蛋的问题，你不把这个东西品质做得好，那人家怎么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差呢？就好比说大家都吃麦当劳，那他怎么会知道一个川菜好吃不好吃呢？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
我觉得在作为同样是消费品，但是我们比他们小非常多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就是资本在这个市场里你没有办法，资本说你必须要增长，对吧？哇，那理想出了一 BB 霜怎么办？我今天未来必须出一 CC 霜，就要不然我们俩区别在哪儿呢？对吗？就我 CC 霜就是比 BB 霜更遮瑕，
嗯
啊，然后那哇，理想看未来出了一 CC 霜，我得出一隔离霜，我还能遮掉你的痘印，就你就只能这么卷啊，对吧？要不我怎么卖的更多呢？他就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你资本市场你就推着你必须增长，那我就只能卷出一些可有可无的卖点。但我觉得这都是怎么说呢，就是洗刷市场的一部分吧。就你也死了很多新能源品牌了现在啊，当年
那都是好多都是骗钱的
啊，对嘛，那不都一样嘛，对吧？这个在资本市场里消费品骗钱的很多很多啊，对，但是就是你就是得卷嘛啊，你不卷你没有办法增长啊，就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这是就必经之路啊。就但是我还是相信大家还是会回归，等下一轮这个市场经济不好的时候，或者等国家政策发现了一些新的方向的时候，它的政策没有全部在新能源这个方向的时候，那很有可能他们也会回落到一个 很稳定很正常很深度去发掘的这么一个领域。
对，所以现在呢其实是买新能源车最好的时候，
就太卷了，
就太卷，就太便宜了，就中国的车现在太便宜了。
对啊，
真的是，
这就是，哎呦，我真是，我就看，就真的就是我们前两年的美妆市场，就太，大家太卷了，太便宜了。
对，我不信任何一辆车能挣钱。啊、嗯，就、
哦、哎，对这个我还在跟大家说，我虽然去那美妆展会没，我觉得自己跟大家格格不入，但我跟一个很有趣的两个老板聊天了，因为我不是主理人领奖嘛，我们就在后面候场候了3个小时领奖，然后我们就一直在跟他聊天。那两个也是做护肤品做了20-30年啊、年龄比我大比较多，他们女儿可能跟我年龄差不多那种，然后他女儿也要去美国读书，所以我们就一直在聊天。嗯，然后他就说，他说啊，10年前我们做护肤品真的就是随便站站展啊，做1-2个亿，利润20%。这几年哎呀太卷了，就是怎么做都没有钱挣。就是太白热化了。而且他说的一个点特别对，就是近几年无论是出去做宠物的，就各种各类消费品，不是在美妆之后有火过一些嘛，包括吃的、
嗯、
他只要是美妆的人出去做都能做特好，就因为美妆太卷了，你哪怕有美妆一点点的技能，你出去做别的消费品就真的是就是非常非常有优势的、啊、
嗯，
就确实你卷的时候没有办法、嗯、
是的，
但现在经济差了就死了，我们感觉我们每个月至少身边死一个美妆品牌。所以就是你这么做下去的话，其实肯定是会有东西沉淀下来的。
嗯，
嗯，就是需要时间嘛。
是的，行啊，那我们这期就到这边，然后我们也给下期做一个预告。
你这是立一个 flag 吧、
哎、对对，我们也给自己先立个 flag 啊，我们下一期要播我们第一期航空的内容。
嗯，
嗯，对，
靠你好好准备了 Eric。
如果大家还对哪些航空内容很感兴趣，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如果你还能听到这儿的话。
嗯，是的，我就是准备来捧哏呢，你好好准备啊。
好的。
OK，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